大家好，欢迎收听野史下酒，我是恶霸波，
我是张小娘。
最近呢，我是在准备五代十国，然后我要讲耶律阿保机。讲这个人的时候呢，查资料查到了一本书，这本书越看越觉得有意思。这个跟大家说一下，这本书这叫黑毡上的北魏皇帝。可是这个时间上你看，北魏跟五代十国差挺远，竟然产生了联系，而且跟耶律阿保机有关系。我觉得特有意思，所以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书特别薄，是一本小册子，是罗新老师写的，专业的历史学者。这本书呢又是一个就是推理探案的过程，就跟我们之前野史下酒讲的很多的历史故事一样，就是是通过在史料当中啊找线索，然后拼图。你就在这本书上找着这么一条，那本书上找这么一条，把这些线索拼到一块儿，然后完成了一个完整的图画。然后这个东西呢会反映一些有意思的历史的本质。那今天这个故事我们就要本着一个有耐心探案的这么一颗心，也是抽丝剥茧，咱们看看说这个今天的故事会能讲到什么地步哈。开头呢也是一个事件，是一个案子，说是在公元532年6月13号的时候，北魏的孝武帝在洛阳的东郊登基。就是这么一个事儿。那这个事儿呢，当时的这个北史，就是24史当中的北史，史书上有这么一段描写，原文是：用代都旧制，以黑毡蒙七人，欢居其一，帝于毡上西向拜天起，自东阳云龙门入。
老说的这个黑毡是什么？
黑毡呢是一个对于汉族来说不太常见的一个东西，其实呢是少数民族啊，尤其是游牧民族居多，用羊毛织作纺织出来的一种布料。这种布料呢在游牧民族特别常见，它可以用来做这个帐篷，可以用来做这个毯子，可以用来做裹的这个披肩衣服，很多东西都能用到这个毛毡。那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这个公元的532年这一天啊，孝武帝他登基的时候用了代都的旧制。因为北魏的皇族就是拓跋鲜卑，他们原来是从更北边的平城往南迁到洛阳来的。代都就是指的他们之前的都城的时候用的旧习俗、旧制度、旧制。这个旧制的内容就是说，用一块黑毡，然后有七个人去抬这个黑毡。这个黑毡上面呢坐着新上任的皇帝。然后这个皇帝呢被七个人在黑毡上抬着，然后向西方，对着天跪拜，拜天，然后这个仪式就完成了。他们从洛阳的东边的这个云龙门进入洛阳。
这登基大典好简陋啊！
听起来是不是很简陋，对吧？那么这个听起来，可能大家会觉得说，这叫什么案子呀？这是什么事件呀？这有什么奇怪的呀？是吧？这有个很正常啊，不就是一个皇帝登基的一个简陋的仪式吗？但这个仪式它记录在北史啊。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同样是24史的魏书专门记录北魏期间的这个魏书，它也对这件事都有记载啊。因为你一个皇帝登基，对吧，你肯定都有记载。可是魏书是怎么记的呢？给大家念念。说：帝即帝位于东郭之外，入自东阳云龙门，遇太极前殿。完了。也就是说北史和魏书对于同样一件事的记载 出现了差异。这个差异是什么呢？一个比较详细，连什么制度细节都记了，
嗯，
而另一个只是记了一个地点就完了。
嗯，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哎，这个就是史学家他们去研究的一个范围了。所以今天这个呢，我们要本着一个探案的心，因为啊，这个史在历史里面，北魏不是后来分成了东魏和西魏，
嗯，
就是南北朝时期的北魏分成东魏和西魏，
嗯，
那东魏和西魏后来又变成了北齐和北周，
嗯，
而后来的隋来自于哪儿呢？其实来自于北周，
嗯，
所以呢，隋炀帝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说魏收所撰书褒贬失实，平惠为中兴书，事不伦序，故赵丹别成魏史。
嗯，
什么意思呢？就是日后的隋炀帝，隋朝建立了，
嗯，
他认为魏书的作者魏收所写的这一部关于魏国时期的历史，
嗯，
就是从北魏开始一直到东魏西魏的这段历史写的不客观。为什么不客观呢？因为魏收这个人他认为东魏是正统，西魏不是正统，而隋炀帝他们的这个政治集团来自于西魏，后来变成了北周，变成了隋。
嗯，
所以他认为东魏那边的人写的这个史书是以东魏的皇帝更高，西魏的贬低，那我们整个后来北周跟隋集团的人不就被贬低了吗？所以这不行，重新写。重新写的时候，所以就会出现了这种史料上的差异，就是后来再写成的北史，它收录了很多的信息就来自于后来隋炀帝重新编撰的魏史。
嗯
嗯，那么回到刚才那个问题，也就是说北史记载了一个比较详细的登基仪式，而在原本的东魏的魏书里面，这个只写了一个时间地点，而不记载仪式的具体内容，这里面就有问题了。有什么问题呢？就是罗新老师，就是这本书的作者，他在这儿做了一个推测。他认为可能魏书语焉不详孝武帝的继位仪式，是故意想隐瞒一些东西。
嗯，
想故意隐瞒一些东西，隐瞒什么呢？在这本书的一开始，就是他为什么他要研究这么细碎的一个东西，就是古代啊，一个什么所谓的继位的仪式这么重要吗？对于后世有什么影响呢？所以在这本书一开始的时候就用一句话定了调，就是为什么要研究这个事儿。他说政治仪式是政治权力的一种表达。
嗯，
这句话怎么理解？政治仪式是政治权力的一种表达。
嗯，
简化一点来理解，仪式是权力的一种表达。
嗯，
啊，那你复杂就加上政治，其实我觉得这个特好理解，仪式感嘛。大家想想，现在总说咱们生活中要多一点仪式感，为什么要多一点仪式感呢？比如说结婚，哎，张哥结婚的时候为什么要把大家都叫来吃一顿，要走这个过场呢？对，这是张哥行使权力的一种表达，要告诉村里的人，或者说我也得告诉你们村的人，哎，这娘们儿归我了，你们都甭惦记了，告诉地主家的傻儿子找别人办。这么一解释大家都能明白了吧？就是仪式是权力的一种表达，为什么要做这个仪式？那所以政治仪式是政治权力的一种表达。那对于一个皇帝继位的时候的典礼就很重要，重要到意思就是说，为什么高欢他这件事儿不记录呢？实际上可能是他在这个政治仪式上，就是说这一次继任的仪式上，他做了自己的表达跟修改。
嗯，
那我再举一个例子，还是拿这个结婚的仪式啊，比如说我特别讨厌那种司仪站在上面说啊，愿意吗？啊，亲他一下什么的，反正我特别讨厌这种跟耍猴似的。所以呢，我就说，比如说我在我的婚礼上，我不要这一套，司仪你别给我来这一套，啊，然后咱们 就按照这个快速流程办。那这个就是我的一种诉求，对吧？那它可能跟正常人的婚礼的流程就不一样，它可能少去了某一些环节，或者多出了某一些环节，就是加入了一些私人定制。
嗯，
那么这种私人定制呢，是代表了一些政治诉求的。嗯，那为什么不忌呢？就是可能高欢他在捧孝武帝上位的时候，他在对这个仪式加入了一些个人的修改，而这种修改让史官认为不合礼仪，就是你擅自修改登基仪式当中的一些内容，这个是不符合大家对于这件事的认知的。那他改什么了呢？他改没改呢？这就是探案的过程了，对吧？首先这句这刚才咱们念的这个话里面有，你看着很短啊，但实际上可最后发现他改的东西还不少。我再给大家念一下原文啊。用代都旧制，以黑毡蒙七人，高欢居其一，帝于毡上，西向拜天起，自东阳云龙门入。这个都改什么了呢？首先啊，地点，就是北魏的皇族，他们是不是都在都城的东郊举行这个仪式呢？史料一上一查，发现不是。除了这个孝武这一次之外，只有前废帝元恭，他也在东郊举行过一回。也就是说，举办这个登基仪式在都城的东边这件事儿，只有这两次在北魏的整个的统治期间，而这两次都是有特殊原因的。这是第一个改动，就是因为高欢要在进入洛阳之前赶紧要让新皇帝上位，让旧皇帝退位，而将来等他进了首都，他还要再收拾这个新皇帝，因为高欢是日后的真正的皇帝。
嗯，
他这现在立的其实也是个傀儡。也就是说，为什么要在洛阳的东郊举行这个仪式呢？因为他们是从东向西要准备进入洛阳，在进入洛阳之前临时赶紧办这么一仪式，进洛阳之后大权归谁还不一定呢。那么这种仓促性本来就不符合登基典礼举办地点的传统。
嗯，
这是第一个改动。第二个改动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所谓的仪式当中，黑毡七人去抬的这个黑毡，这儿多了一句话，叫高欢居其一。这个是高欢的第二个变动。这个变动它的这个来源于什么呢？就是在这个北魏皇族拓跋鲜卑的记录里面，到底有没有这种记录？就是我这个话重新问一遍啊。高欢举行的这个仪式，说是代都旧制，说是北魏皇族一贯的一个仪式传统。那么去查史料，到底有没有这种仪式传统呢？如果没有，你就不能说高欢擅自修改，对吧？
嗯，
那得前面有，然后这儿高欢有修改。于是呢，学者去从公元386年第一代北魏的皇族拓跋圭继位代王的时候去查，就从这个时间点去查，发现没有这个传统。没有这个传统，史书上很难查到北魏皇族从开始出现的那一天他们的登基仪式，找不到记录。于是呢，很有意思，他去做了一个对比的调查，就是说如果登基仪式没有，在对于一个政权第二重要的仪式是什么？他最后找到的是祭天。就是对于一个皇帝来说，第一重要的可能是登基那一天，第二个重要的仪式就是每年举行一次的祭天。 那么在魏书礼制当中找到了北魏皇族祭天的细节，有这样的一段史料给大家念念，说天赐二年夏四月，复四天于西郊，为方坛一，置木主七于上，东为二壁五等，周圆四门，门各依其方色为名，省用白毒黄居白羊各一。祭之日，帝御大驾，百官及宾国诸部大人必从。至交所，帝立清门内，晋南坛西，内朝臣皆位于地北，外朝臣及大人咸位于清门之外。后率六宫从黑门入，列于清门内晋北，并西面，令西令掌声，臣于坛前，女巫执鼓，立于壁之东西面。选帝之十族子弟七人执酒，在屋南西面北上，女巫升坛摇鼓，帝拜后速拜，百官内外尽拜，四起复拜，拜起乃杀生，执酒七人西向，以酒洒天神主，复拜，如此者七，礼毕而返。自是之后，遂一祭。听起来就
隆重多了
啊！听起来，你看，给人第一感觉是很详细，
嗯，
很复杂，细节丰富，
嗯，
对吧？很繁琐。那么刚才那一段呢，也是用的文言文，
嗯，
简化我成这个白话文，我给大家提炼一下，就是它其中有很关键的一些信息啊。首先呢，说这个北魏的拓跋鲜卑的皇族，他们在祭天的时候呢，会立一个祭天的这个坛，
嗯，
在坛上呢设立七个这个木的柱子，为什么呢？是他们代表他们的宗教信仰当中的七个神主。这一个柱子代表一个神主，他们有七个神主，要向西，在天的位置，他们是向西拜天，这跟我们汉人拜的这个方向都不一样。
嗯，
游牧民族他们是往西拜。
嗯
啊，然后呢，拜这七个神主的时候呢，他们要杀这个动物，杀动物呢作为这个祭祀的，就是贡献的牺牲，然后大臣。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进到这个祭坛附近来的，是只有重要的内朝大臣能够离得比较近，说不太重要的外朝大臣都离得比较远，在清门之外。然后呢，皇帝要带着自己的嫔妃啊，自己的媳妇儿们来到这个坛前祭祀。而真正这个坛上有谁呢？很重要，有皇帝，有女巫，还有在皇帝最重要的十个亲族里面选出七个十族当中的子弟，他们来端酒敬奉这个神主。然后呢，这个七人西向跟着皇帝拜天，拜完了以后要拜七次，向西拜七，拿着酒给神主敬拜七次，这样的仪式以后每年都要举行一回。
嗯，
所以你看这个里面又特别有意思的，你就会发现七个人的这个事儿又出现了。
嗯，七个柱子，七个子弟，
拜七次，
拜七次，
就是说七这个字数字在他们祭天的仪式当中多次出现。
嗯，
那么在他们登基的时候，就是之前找到的那个孝武帝继位时候的史料里面，用七个人抬黑毡这件事儿就吻合了。
嗯，
就说明什么呢？他们就是有七这个传统。
嗯，
哎，那就奇怪了，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啊。祭天的仪式可以记录流传在史料上，为什么登基的仪式只有高欢那一次给孝武帝办的记录在了北史上，而魏书都不收录？就为什么？很有可能结合我们之前讲历史的一些经验，就发现哎，我们的史官很喜欢煽东西。 再说直白一点，我们的史官把一些不符合汉家思想方式的东西就会删掉。那么我们想象一个，暂定一个答案，就是所谓的代都旧制，就是北魏的拓跋鲜卑的皇族他们用的登基的仪式来源于少数民族，而这种来源于少数民族的仪式在日后汉家为主导思想记录的史书里就通通删掉了，因为你们现在继位的是皇帝位，而这种仪式他们用于继可汗位，一个继可汗位的仪式用在了日后继皇帝位的仪式上，对于汉家的史官或者汉家学者的视角来说有点尴尬，不太好，那干脆呢就把这些都删掉，删掉就完了，对吧？但是呢你删呢你就删不干净，那你祭天的这个东西你记不记录呢？对吧？你又记录了，你记录的话呢，哎，那么就在高欢给孝武帝办的这一次的记录上就露出了蛛丝马迹的马脚，让学者找到了比对。那回过头来就看高欢这一次他为什么很尴尬的就是被史官记录了以后而且还说他有改动呢，除了刚才继位的地点在洛阳东边这件事之外，我们就会发现对比他祭天的那个记录他改的第二个就显露出来了，改了什么呢？在他们祭天的仪式里面这七个人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是叫帝之十族。帝之十族就是说从北魏的拓跋鲜卑建立他们核心的统治集团开始的那一天，他们就有跟皇族比较亲近的十个大族。这十个大族跟皇帝的是血缘关系很亲近。从他们开始那一天，这十族在北魏的统治集团里面就是重要的核心集团。那么他们在祭祀典礼的时候选出来的七个人都要来源于十族，地之十族它是有一个人员来源的范围的，不是谁都能充当这个七个人的。那高欢改的第二个事儿就出现了，高欢本人并非地之十族之的人，他高欢他不是北魏的皇族，他说白了只是一个权臣，但他在给孝武帝办的这场登基仪式上他自己充当了七人之一，这是第二个改动。还是那句话，研究这个有什么意义呢？还是我们开头给大家讲的那句话，政治仪式是政治权力的一种表达。高欢把自己加入到了这场登基仪式当中，他做这个改动是他自己政治权力的表达。这能听懂了吧？那高欢的这种表达在历史上我们逼近去看确实就很怪异。怪异是什么呢？因为他立的这个人就是孝武帝元修身上流的血脉是北魏孝文帝的血脉，那么高欢要找一个傀儡，他立元修是因为孝文帝有政治威望，就是这个人他在政治上拿出来他能作为一面大旗，所以我立他的血缘子孙才能当傀儡嘛，对吧？但问题是孝文帝在历史上最著名的是什么呢？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
就把自己改没了的那个。
对，就是让自己的拓跋的这个血脉和文化要渐渐融入汉族，这个是孝文帝在历史上做的最著名的事儿。史书或者历史课本讲孝文帝就讲这一句，对吧？那高欢用了人家孝文帝子孙的血脉做什么事儿呢？他却用代都旧制，什么意思呢？孝文帝本人说我们能不能向汉族的礼仪学习，今后我们 北魏皇族的礼仪参考汉家的仪轨，
嗯，
去做仪式，
嗯，
对吧？就比如说咱们打一个粗俗比方，比如说咱们结婚，咱们闹洞房，咱别去教堂了，人汉家是这么玩的，咱就别去教堂了，
嗯，
他想这么干，结果高欢来了说别闹洞房，还去教堂，他跟孝文帝的方案其实是拧着的，
嗯，
所以这个就是高欢的在这一场继位仪式当中的第三个政治表达。这三点就是简简单单的一个继位仪式，其实能分析出三点怪异的地方，而这三点其实都来源于，说白了就是高欢想篡位，
嗯，
所以他的这一场仪式办得很奇怪。那么，这是一把钥匙，啊，这是一个线索，一个线头，就是高欢的这一场案子被扯出来了。扯出来以后，就会进一步想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推理到这儿是真实的吗？北魏的皇族，他们所谓的游牧民族的这种传统仪式，到底有没有？到底有没有？因为我刚才说了，这个是作者罗新老师他的一个推理，
嗯，
他看到了高欢搞了这么一个仪式，去查，从拓跋圭开始去查北魏的皇族，一直就没有找到这个仪式的第二条线索，所以他去找了祭天的仪式来作为对比，然后进行了这么一番推理，
嗯，
对吧？然后他认为这是有这种可能的，进一步推理出高欢怪异之处，被史书抓出了小辫子。那么我们的问题就是，他的这个推理是真的吗？
是吧？
那就得继续来往下看，就是他自己也会带着这样的问号。如果他只是推理到这儿，然后就写一本书，那其实并不是一个合格的史学的这个历史范围内的学术研究的做法，那你就是去写小说就可以了，对吧？那你就要进一步论证这个所谓的仪式的传统到底有没有。那我刚才说了，可能汉家的史官他为了刻意的去淡化游牧民族入主中原的这种尴尬感，所以他日后他不记，那你怎么找呢？你怎么来证明这件事呢？对吧？有两个方向，第一个是拉开时间的维度，别在北魏皇族这儿找，因为你北魏皇族如果史官有这种倾向，他不记，那你怎么找就是找不着。这只是高欢这儿好不小心是漏了一次，
嗯，
你再找他可能就没漏了，对吧？那拉开时间的维度去找，纵深比北魏再早，比北魏再晚，还有没有少数民族政权建立了庞大的政权？有，多了去了。所以从时间上找，往前找，往后找，从地域上找，别光看中国这块，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它影响的范围有的时候可不仅限于中国这儿，
中亚西亚，
对，整个东亚中亚内亚地区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多了，
嗯，
所以呢罗新老师他就很有意思，他又开始找。首先找到了第一条证据，是从时间维度上打开的，周书，二十四史里面的周书，周书记载了突厥人的一个习俗，
嗯，
给大家念念原文，说其主出力，进士重臣等与之以沾，随日转九回，每一回臣下皆拜，拜起乃服令乘马，以帛缴其颈，使才不至绝，然后视而即问之曰：“你能做几年可汗？”其主既神情紊乱，不能详定多少，臣下等随其所言，以验修短之术。翻译翻译啥意思？就是在周书里面记载突厥人有这么一个习俗啊，也是这个里面一上来就是当他们新主登基的时候呢，他们准备一块毛毡，然后呢让这人上去，大家呢把这块毛毡抬起来，然后按照顺时针，
嗯，
要 转圈九回，
转九圈，
转九圈，转九圈以后，然后大家让这个新上任的可汗下来，从毛毡上下来，然后让他上马，上马以后呢，然后让他骑着马跑，
跑九圈，
跑完了以后再下来呢，拿出这个就是布条子，
嗯，
勒他的脖子，
拿布条子勒继位者的脖子，
勒他的脖子，勒到他快昏迷的情况，就是这个人他缺氧啊，脖子被勒缺氧，
嗯，
他就可能会陷入昏迷嘛，昏迷以后再把他叫醒，啊，你觉得挺逗的，你听着没完呢，叫醒以后呢，马上问他一个问题，
你爸是谁？
不是，问他一个问题，说你打算当几年可汗？
这是什么意思？
哎，你听着，别说，待会儿咱们会解释。然后呢，这个人，因为他不是，你想他前面被人抬着转九圈，然后下来又骑马，骑马完了又勒脖子，他一顿折腾，然后脑子缺氧，他其实这个时候神志不清嘛，他就会说一个数，就是马上人家问你当几年，他就说一数，比如说十年，
当他五百年
啊。那么这个十年，大家就给他记下来，干嘛呢？你自己说了，你当十年。
十年就得下来吗？
十年以后要换人
呀，那谁不多说一点啊？
哎，这个就有意思了。但是这个呢是引到另一个故事了啊。我们到这儿呢，不先不解释后面这个，这事儿可能更有意思。这是我留的给耶律阿保机讲的啊，就耶律阿保机的死跟这事儿有关。这个留到咱们后面再讲。这个突厥的记录里面你会发现什么呢？他也有。大家把新的可汗抬在毛毡上的这个举动，
也是七个人抬。
不是，他这儿没写几个人
啊，他这儿没写
啊。鲜卑那边写七个人，他没写几个人，但是他多了一个，他说转九圈
啊，对
啊，这个是突厥人的特点。
嗯，
那好，还有没有呢？有，还有一个这个啊，还是拉开时间维度，《旧唐书》，这也是二十四史，《旧唐书》里面有这么一件事儿，说唐朝。唐穆宗嫁在长庆二年，把太和公主嫁到了回鹘去，嫁给了回鹘可汗。
哦，嗯
啊，那么这个记录是这么个事儿，说回鹘那边有这么一习俗。念念原文啊，既至鲁庭，乃择吉日，册公主为回鹘可敦。鲁先设大鱼取鸟，前设小座。相者引公主生于回鹘九姓，相分赴其羽，随日又转于庭者九，公主乃降雨生楼与可汗俱东向坐。这个是回鹘人的习俗，
嗯，
而且是唐朝时期的，
嗯，
提炼一下啊，就是说回鹘的。这个可汗娶了唐朝的公主以后，他办了一个仪式。这个仪式呢，他倒没说是毡子，他说是一个小笺羽。这笺羽上面铺不铺毡就不知道了。也可能还是铺的毛毡，对吧？这个笺羽呢，是回鹘的九姓出九个人出来抬着，然后转九圈。
嗯，
你看看。
都有点关联了。
又很像，对吧？就是鲜卑那边是七个人。然后回鹘这边是九个人，突厥那边没记几个人。
嗯，
然后回鹘跟突厥都是转九圈，
嗯，
反而是鲜卑没记转几圈。
嗯，
就是他们三个吧，好像都有联系，但是呢都不完全一样。
嗯，
但是你可注意了，这可是三个民族，而且在时间跨度上可不一样。
嗯，
一个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鲜卑族，
嗯，
另外的是唐朝时迁的回鹘，
嗯，
对吧？还有这可是突厥，突厥，而且这三个民族他们所存在时期，他们的地域可大相径庭，
嗯，
就是他们所处在的地域可是离得非常远，
嗯，
对吧？还有。辽史，辽史这是谁的呢？契丹人的。
嗯，
辽史里面也有这么一个记载，再给大家念念啊，也比较长，说皇帝入再生室，行再生仪，这是一种仪式，再生仪毕，八部之叟，前倒后护， 左右服役皇帝侧殿之东北隅，拜日币，乘马，选外戚之老者御，皇帝疾驰，仆御者从者以瞻覆之。皇帝亦高护帝，大臣诸部率列仪仗，遥望以拜。翌日，皇帝出侧殿，护卫太保服役升坛，奉七庙神主，至龙文方音，北南府宰相率群臣环立，各举沾边，助赞助起，枢密使奉御宝御册入。你看这个里面是契丹人啊，在辽史里面的记载，他们竟然还有什么呢？举毛毡立他们新的可汗的这个举动，而且是奉七庙神主，就跟鲜卑奉七神主竟然还是一样的。然后并且他们也是向西而拜，
嗯，
就是他们，咱们汉人一般往北拜，咱们面向北边拜，对吧？皇帝一般他朝南坐，他一般是这样的方向，而少数民族都是向西拜，而且拜七神主啊，然后举毛毡这个仪式，这可是契丹族，这可是辽史，对吧？那么这个我刚才咱们说的是这个时间的维度，就是等于作者找到了很多印证的线索。那么再来看看地狱的这个维度打开，那么这个线索怎么找呢？就是所谓的游牧民族政权辐射范围最广的，横跨欧亚大陆的是谁？特别好找，蒙古人。蒙古人建立的大帝国横跨欧亚大陆，所以刚才咱们打开的是时间维度，就是从时间从早到晚这么去打开。如果从地域看，横向去看的话，找找蒙古人的习俗，因为他们的习俗可能在中国这边不给他记全了，但对不起，人家欧洲中亚那边可能会有记录，能不能找到？然后作者就又去找，找关于蒙古大汗继位的仪式的记录，发现呢还是很难找。一开始呢没有直接找到，起码从汉家这边又是同样的现象，没有。于是呢这哥们儿他就只能打开思路了，找外国人的。最后呢找到了好多线索，也给大家念念。1307年拉丁文的记录，这本书叫《东方史之花》，作者叫尼古拉斯·法尔孔。他在他这本书里面记录了一条信息，来源是亚美尼亚人一个修士叫海敦。他的记录里面就写了这样一个事儿，我给大家念念，挺有意思的。说达达人设好宝座，在地上铺一张黑毡，让成吉思坐上去，七个部族的首领们齐举黑毡，把成吉思抬到宝座上，称他为汗，向他跪拜效忠。对于达达人依此行事向主子效忠，其庄严与隆重你不应感到惊奇。对于他们用那么一张毡子把主子抬到宝座上，你也不应该感到奇怪，不必疑虑他们是否懂得更好的办法，或疑惑他们也许根本就没有更先例的衣物。也许你会诧异于他们完全不想改变他们那古老的仪式，特别是在他们征服了如此广袤的土地和人民之后。我曾两次目睹达达人选立大汗，看到他们如何在一个开场的地方聚集，如何设立华丽的宝座，并在地上铺以黑毡。这之后酋长们和成吉思的子孙们把他高高举起，安放在宝座上，然后向他效忠。虽然已经强大，虽然已经富有，但他们并没有改变这一仪式，仅仅因为他们不想改变。有意思吧？你看这个就跟咱们汉人的那个文言文不一样，他们这种翻拉丁文翻译过来特别像咱们的白话文，就是又细节丰富。他就看到，他说成吉思汗的子孙，他管他们叫达达人的后代，他说达达人他们已经占领了这么大的领域了，这么大的疆土，已经非常富有了，他们在举行继位仪式的时候还是用一张黑毡子，就是在这个亚美尼亚人的眼里面，他认为有一些奇怪，就是你这么有钱了，你怎么还用这么破的仪式？ 但这恰恰说明了这是蒙古的传统。
嗯，
这也就更好的印证了在蒙古人里面是有这种仪式的，只是我们汉人不记。
嗯，
但是没想到人家拉丁文里面有这样的记录。那么这个亚美尼亚海敦修士他为什么敢说这个话呢？因为这个书的作者就是写拉丁文的这个尼古拉斯法尔孔，他是听这个亚美尼亚人说的。那这亚美尼亚人说的是不是真的呢？就是再去调查的时候发现他的伯父是亚美尼亚王海敦一世，就是这个修士他的大伯是亚美尼亚的王。而这个人在1254年到1255年的时候入朝过蒙哥汗。蒙哥，
他是那个
就是咱们东方的
成吉思汗的
孙子。对，哎，他是来过等于这个蒙古的王庭的，这个人他见过。那这个话他回去告诉了他侄子，
说明有可信度，
是有可信度的。因为这而且不是孤证，同时呢还有另一条记录是1245年到1248年有一个修士的这个学会叫道明会，他们曾经派出他们一个修士叫西蒙圣宽廷，圣宽廷其实是 Saint 宽廷的这个翻译，就这个人叫西蒙，他来访过蒙古啊。那么这个人后来回去的游记被记载在了另一本书里面，这本书叫历史之镜。然后这本书里面有一段关于蒙古贵由汗继位仪式的描述，原文是这么写的，给大家念念。说当所有王公大臣聚集到一个指定地点后，他们在正中央放置一个镀金的宝座，让统治者贵由汗坐上去，将一把剑放到他的面前，然后说，我们情愿请求并决定您当我们所有人的头领和主人。然后贵由汗回答，你们要我当你们的主人，你们都准备好坚决服从我的任何命令，招之即来，任我驱遣，我说杀谁就杀谁，是这样的吗？大臣们都说是的。于是贵由汗说，那么从现在起我的话就如此剑。他们纷纷表示赞成，然后他们在地上铺了一张毡子让他坐上去，对他说，仰视则见天神，俯视则见您所坐的毡子，如果您好好统治帝国，慷慨公正，善待王公大臣，您的统治必定辉煌，全世界将会在您的统治下弯腰鞠躬，天神会满足您的一切心意。可是如果您行止乖张，您就会落得悲惨可怜，无人尊敬，万人唾弃，一贫如洗，甚至连您现在所坐的毡子也将不复归属于您。说完了这些话，首领们让大汗和妻子紧挨着大汗也坐到毡子上，待两人都坐好，他们抬起毡子向大汗夫将大汗夫妻高高举起，伴随着欢呼的喧嚣宣布他们是所有鞑靼人的皇后和皇帝，然后他们取来察合台死后留下难以计数的金银珠宝，全部交给新任大汗处置，而他立即用这些财宝赏赐到场的王公贵族，剩下的则留给自己。欢宴随后开始，按风俗要一直持续到深夜，大车拉来煮熟的没有放盐的肉，一块肉要分给四到五人，帐内的人们会被分给肉与放了盐的肉汤，而不是调味品。只要举行宴会，他们总是这么做。
嗯，
很有意思啊，这个是另一个修士会来出使东方的蒙古的时候记录贵由汗的一场宴会的记录，正好是他们新大汗继位的仪式。
嗯，
那不用我再翻译了，这就是白话文。
嗯，
里面有诸多的细节又咬合上了。
嗯，
而且从这儿甚至推理出来，你看蒙古人在举行这个仪式的时候，他们是特意要把可汗的媳妇儿，也就是可敦，一块儿叫到这个毛毡上抬起来的。反过来我们再看看我们旧唐书里面太和公主和回鹘可汗的那场婚礼，你会惊人的发现有一个可能，当时的回鹘人举行这场婚礼也许不是因为我们嫁过去的是唐朝公主， 就是我们汉人总会有一个视角，是因为我们的公主出身的身份比较高贵，所以到那儿你要办一个隆重的婚礼。
嗯，
那么在蒙古人的这个记录里，如果对比来看那个唐朝公主的婚礼，可能有另一个视角，就是你抛开我们汉人视角，在游牧民族的眼里，她嫁过来了，公主这件事儿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是我们的可敦。
对，我们给她办这个仪式，是因为她要成为我们新任的可敦。
嗯，
这就跟蒙古人的那个记录特别像。你看，他们新王登基的时候，他们的可敦是一块参加婚礼，这个等于婚礼仪式一块办了，
嗯，
对吧？然后举起这个毛毡，还没完，还有。这个下一条呢，是来自于波斯历史学者瓦萨夫，他记载的这本书叫《瓦萨夫史》。瓦萨夫是在伊利汗国宫廷当中任职的一个职衔，翻译过来，瓦萨夫的意思就是赞词撰写者。
嗯，
这本书叫《瓦萨夫史》，是一个波斯历史学者，他的一个记录的描述，记录的谁呢？是元武宗海山的继位典礼，是1307年到1311年，这是元朝正经的这个元武宗皇帝海山。原文是这样的，给大家念念。依照旧俗，海山盘腿坐在一张白毡上，七个最重要的王公负责把他送到宝座，他们中的四个人抓住毡边，两个人拉着他的双臂把他扶入宝座，最后一人盛上一杯酒，光彩闪耀，有如太阳。这条记录发现它变化了，就是到了公元13世纪的时候，蒙古人的习俗有一些变化。哦，14世纪了，这是从黑毡变成了白毡，从七人变成了四人，但是呢，仪式的这个大体的形制还是一样的。
嗯，
那么这又说明什么呢？就当时因为这一条记录是瓦萨夫，他是波斯，他用波斯语记的，所以他记载的这个是因为当时的伊利汗国和元朝之间关系好，人员来往密切，交流的比较通畅，所以他能记录到这样的信息。后来又没了，可能是因为什么呢？伊利汗国和东方的元朝的关系没那么密切了，所以在瓦萨夫的书里面他就只记载了这一条，后来就没了。那么这么多，包括还没完，还有哈萨克斯坦族的阿拜真言录，这我就不念了啊。就是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有一个15世纪的巴伐利亚的旅行家叫约翰施尔特伯格，这个人更逗，他一开始是因为匈牙利跟奥斯曼打仗，然后呢他被奥斯曼人俘虏了，然后奥斯曼又和蒙古那边的后代帖木儿打仗，然后在安卡拉战役当中他又被俘虏了，等于他是辗转他见到了蒙古钦察汗国的仪式，然后也有一个记录。不念了，因为后面这个哈萨克斯坦的和这个钦察汗国的就是一个意思，就是还是前面都能差不多找到蛛丝马迹。所以我们可以梳理出来一个线索，就是游牧民族他们有这样的一个传统的继位仪式，这个仪式从时间线上可以从追溯到唐朝一直到宋朝，就是我们按照我们汉人的时间线，从唐朝到宋朝，甚至我这个还没念，他书后面写甚至到清朝，就是从古到今的一个时间线上，这个仪式的影子都出现。那么在地图上横向就是以蒙古为例，它是横跨欧亚的一个非常大的范围内，里面只要是游牧民族都会出现这个仪式的影子。那么这个仪式归结起来就是举这个毡子让君主坐上去，然后奉宝剑给他宝剑，然后君臣问答，可敦可汗同坐，七贵人，然后美酒跟赏赐，就是这个仪式里面如果提炼几个关键词就是这个
共同点。
在这个关键词下面你就可以勾连起来时间线地域线上这个仪式曾经出现过的情况。那么为什么后来变就是有变化呢？ 这个仪式甚至渗入了伊斯兰国家，就是后，因为我们这边是蒙古人他建立的帝国，后来跟汉人去结合，但是在西边中亚一直到西方，很多伊斯兰国家竟然受到了这个仪式的影响。这里面有一个就是匈牙利人叫阿米纽斯万贝里，他在1863年，注意啊，这是1863年，1840年可就是我们的近代史了。1863年的时候，这哥们儿伪装成一个土耳其人到中亚去旅行，然后看到了西瓦汗国的阿敏汗的一个继位仪式，还这样，还是这样来办的。但是呢，黑毡变成了白毡，七人变成了四人，而且没有女性可蹲一块的这个事儿。为什么这么变呢？因为学者发现，对于伊斯兰文明来说，他们认为白色比黑色更好，
神圣。
哎，就是他们在他们的文化里面，白色更好。然后四呢，是因为四埃米尔制度，就是他把那个七变成四，是因为在伊斯兰文明里面有四埃米尔制度。然后女性不再出现毡上，这大家都理解，在伊斯兰的文明里面，听阿拉伯老评书嘛，对于女性那都是那种
诋毁
不公平的，对，所以在仪式的时候可敦就不一块来了。也就是说在19世纪的时候，你再去看很多伊斯兰国家，他也用这个仪式，但是他进行改良，而他的源头一定就来源于蒙古的游牧民族。那这个事儿就非常有意思了。就是通过读到这儿，你发现鲜卑突厥回鹘契丹蒙古柔然霞夹斯西这些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少数民族，他们竟然都在用同样的一种仪式。就是在我们原来的世界观里面，或者说我不代表别人吧，我自己，我总觉得哈，那些在历史书上出现的游牧民族的名字，他们应该打的标签是民族。比如说契丹，这不是一民族吗？是吧，蒙古这像一民族。这个回鹘是吧，突厥这不都是民族的名字吗？只不过说这个民族后来可能建立了一个政权，但是民族在先，政权在后。所以我在录之前我就问你那个问题，你觉得这些名字跟我们的比如说唐宋元明清这么来对比，你觉得是一回事吗？你现在觉得是一回事吗？
不是一回事。
为什么还是觉得不是呢？他们在用同样的一种文化跟这个仪式。
他们应该算是同源，对吧？因为他们信奉同一种文化，所以他们不管是在地域上和时间上政权上怎么演变，他们都能有一样的祭祀的这个元素出现。
其实我觉得可以换一个视角理解，就是这今天的故事讲到这儿的时候呢，我们要点题，然后后面还有一个故事来印证。点题是什么呢？就是你看，比如说从隋到唐，你不会觉得在这中国的这片土地上是所有的老百姓死光了吧？只不过是朝代变了，统治者变了，所以呢，原来的所谓的大隋子民就变成了大唐子民。从大唐到大宋中间又经历了很多的朝代，五代十国嘛。你也不会认为原本是不是唐朝人死光了，后来建立了一个叫宋朝人，其实只是上面的领导人变了，下面的人还是那些人，那些老百姓还是那些老百姓。所以我们原来总觉得游牧民族是不是说比如说从突厥分裂出了回鹘，然后突厥人就都走了或者死了，或者说蒙古人干掉了契丹人，契丹人就都死了都走了。如果你带入这个视角，其实不是，就是蒙古强大的时候那些契丹人也不是都死了呀，他们也就变成了蒙古的子民了。对吧？就我们总以为打不过的游牧民族的那些部落就跑了，就得走，要么死要么走，要么跑得没影儿。其实在草原上是这样吗？如果说真是这样，那他们不可能传承同样的仪式。还是他开头那句话，政治仪式是政治权力的表达。我为什么要用同样的仪式？是因为原本的这些人他们认这个仪式。 如果你统治的这个人他们不认这个仪式，那我就压根不需要这个仪式。所以也就是说，其实这些游牧民族他们在时间跟地域上替换的时候，不是所谓的杀光跑光，他一定也像是我们的朝代更替一样，也是有一部分人留下来融入进去，所以这个仪式他才会保留下来，因为他要让这一部分人也认同自己的王权。对吧？那么这个是一个什么视角呢？就是如果罗新老师他做的这个推理成立，就是找了这么多线索来证明这件事，如果成立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换一个视角，就是在碰到有一些历史的小故事小案件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抛开汉人视角，用游牧民族视角来重新解读，可能会得到不一样的答案。
嗯，
就有没有这种可能？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刚才高欢那件事儿，如果我们用汉人的视角看，就会觉得没有任何的问题，你不知道感觉哪儿出问题了。而如果一个游牧民族的人，他脑子里面特别清晰所谓游牧民族的那套仪式的时候，他来看高欢的这个记录，他可能瞬间就发现高欢这人做的有问题。这个就是所谓的思维差异嘛。
嗯，
那么这种所谓的差异，我们可不可以带入到别的史料里面来运用？就是我们假装我们不是汉人，我们是一个少数民族的人。所以呢，这个罗新老师就又写了一个故事，这个呢是记载在《魏书》里的，是道武帝天赐六年，就是公元409年发生的一个事儿。什么事儿呢？清河王拓跋绍率领他自己的亲信杀入皇宫，把皇帝道武帝杀了，这是一个案件啊。然后呢，原文是这么记的，说明日宫门至日中不开，绍称召众百僚于西宫端门前北面而立，绍从门扇间谓群臣曰：我有父亦有兄，公卿欲从谁也？王公以下皆惊愕失色，莫有对者。良久，南平公长孙嵩曰：从王。群臣乃知公车宴驾，而不审登峡之状，唯阴平公元烈哭泣而去。这么一段记录可能听不太懂啊。
嗯，
我先翻译成这个现代的这个白话，这事儿是什么事儿。就是说这个拓跋绍不是率自己的亲信杀到宫里面，把道武帝就是他老爹把皇帝给杀了，杀了以后第二天呢，他就在这个宫里面啊开了一道门缝，然后呢让所有的百官就来这个宫门前，就是道武帝的这个宫殿的门前来集合，集合以后呢，他就开一个门缝，然后跟外边的人说我有父亦有兄，公卿欲从谁也？我有爹，我有哥哥，你们想跟着谁干？
嗯，
然后呢，说这帮大臣都傻了，半天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然后呢，突然南平公长孙嵩大师的回答了这个问题，说跟着大王，就跟你。
嗯，
他说跟你啊。然后群臣这个时候明白了。前任君主宴驾了，就死了。其实就是这个拓跋绍他这干嘛呢？他要继位了。他这问了这么一个话，对吧？然后只有阴平公元烈哭着就走了，就没有再继续参加后面的事，他就走了，就记载了这么一个事儿。那这么一个事儿，还是那个问题，如果我们从汉家的视角就觉得好像没什么呀，这不就是一篡位的事儿吗？这里面有什么奇怪的地儿吗？看读不出来。哪怕历史学者，就是这本书里面写的，当时田余庆先生在看到这儿的时候，他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啊。他说你看拓跋绍站在门口问群臣的时候，他说我有父亦有兄，公卿欲从谁？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他爹死了，被他刚刚干掉，他为什么还会出来说我有父亦有兄啊？对吧？就他爹已经死了，他没爹了，他没父了。
嗯，
所以田余庆先生认为说， 后来这一条史料在《资治通鉴》里面写的时候就比较贴切了，《资治通鉴》里面呢改了一个字儿，说当时拓跋绍对着门外说的是，我有叔父亦有兄，公卿欲从谁。田余庆先生认为这样的话文理就通了，什么意思呢？就是对着外面的大臣说，我有叔叔，我有哥哥，这些人都有继承权，你们想跟着谁，这就通畅了，对吧？你不能问说我有爸爸，我有哥哥，那我爸刚在里面死了。
那会不会是说谁要效忠他爸爸跟着一块儿去死？
那就跟着死，对吧？你看这个还是我们汉人的视角。甚至田余庆先生说，《资治通鉴》这个写的对，他要改一个字儿，他要把父改成叔父，这才通。这一样是汉人视角。什么叫不是汉人视角呢？
嗯，
当时拓跋绍在对着外面的人说的话，是汉语吗？他很有可能说的是鲜卑语。
哦，
而在鲜卑语的语境里面，父和兄是复数形态的。
是啥？
是复数形态。
哦，
就比如说 brother 跟 brothers。
哦哦，
明白这意思了吧？就是在鲜卑语里面，父和兄指的是复数，就是我有爸爸们和哥哥们，所以他翻译起来本身父在鲜卑里就是我有叔叔们。
哦，
我有叔叔们和哥哥们。他可能说的不是汉语。
嗯嗯，
对吧？所以不是说《资治通鉴》那个改字儿就对了，这个魏书就写错了。
嗯，
就是我们不要带入汉人视角，我们不要想人家可能是一个少数民族鲜卑人，人家在这么关键的时候，人家对外面说的是鲜卑语，在鲜卑语里面，它就是复数的。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案子就继续探啊，看看《辽史》里面，这是契丹人，他们有这样一个故事，说皇帝义高复帝，大臣诸部帅列仪仗，遥望以拜。皇帝遣使敕曰：“先帝生瑕，就是我爹死了啊，有叔伯父兄在，当选贤者，充人不得，何以为谋？”群臣对曰：“臣等以先帝厚恩，陛下明德，贤愿尽心，敢有他图。”这是契丹人，什么意思呢？就是契丹人的皇帝在老爹死了以后继位的时候，他们有这样的对话，就是新君会问大臣，我有伯父叔叔和兄长们在，选一个贤者合不合适。然后大臣们会说，先帝厚恩，陛下明德，我们要报答他的恩情，我们就推立您。这是契丹人。
嗯，
然后呢还有一本书，看看蒙古人窝阔台汗他的这个记录，在史籍里啊，这个作者叫拉什特，他有这么一段记录，说尽管成吉思汗的命令实际上是这个意思，但是有长兄和叔父们，特别是大帝托雷汗比我更配授予大权和担当这件事儿，这个话是窝阔台说的。
嗯，
什么意思呢？就是蒙古人继位的时候，他也说，虽然成吉思汗就是我老爹有这个意思让我继位，但是我有长兄和叔父们在，尤其是我大弟托雷还在，他也有继承权，你们是不是要重新选一下？
嗯，
不再举例子了。还有什么意思啊？就是说鲜卑人他说的这个话，拓跋绍当时对着群臣说我有父也有兄这句话，在契丹人在蒙古人他们在继位之前他们也说，
都说。嗯，
他们说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呢？这是仪式的一部分。
哦，你们有人反对吗？
对，就是说两个人在结婚的时候，然后司仪说，哎，现在新郎新娘他们要嫁给对方了，底下的人有反对的吗？这是仪式的一部分。
嗯，
那么按照仪式的一部分，大概率情况下底下人的就是祝贺鼓掌，没有人反对。然后这走一个形式，然后这对新人顺利的就完成仪式，对吧？
嗯。
那么非常恐怖的一点就来了，很有或者说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当年拓跋绍把他爹杀了以后，他对着外面说：“我有父也有兄， 公卿欲从谁，在我们汉人的视角里面以为真是一个问题，
直接我不同意，
对吧？而实际上在人家少数民族的视角里面，这是仪式的一部分，仪式已经开始了，
你走个形式就完了，
你们现在要跟不跟我走形式。所以群臣惊愕，对吧？然后直到有一个人说从王，就反应过来，哦，你要走仪式，我们明白了，先王死了，
嗯，
那怎么办？现在走仪式吧，说我们该说的话。也就是说拓跋绍他其实在当时的那个事件里面，他正是因为他有少数民族人的这个固有的这种文化传统的思想，他也知道外面的人都有，他就可以用这个小伎俩，就是我因为仪式的力量是什么呢，大家会潜移默化的就认了，就是对吧，你会在婚礼上，你会在别人的婚礼上真的高声跳出来说不同意吗？你可以试试，对吧？你真有这个胆量，你不是一般人。这个就是
参加前男友和前女友的婚礼。
我跟你说，那你都不一定敢喊，因为什么叫仪式，在场的有很多人，这叫仪式。
都是人家那会儿那头。
对啊，你敢喊吗？这就叫仪式的力量，得是大家公认的一件心里面的仪式。就这个什么叫仪式，仪式是严肃的。
嗯。
是大家认同的，叫仪式。而拓跋绍他这个举动，他其实是篡位嘛，他利用了仪式的力量。如果当时门外面所有的大臣他们心里面对于游牧民族的这种仪式是没有任何敬畏心理的，他这小伎俩根本就耍不通。
嗯，
能明白吧？
嗯，
所以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说跳出汉人视角，用少数民族人的思维重新看一些我们的历史，你就会惊奇的发现
奇怪的地方说得通了，
奇怪的地方就说得通了，就很有意思了。所以呢，罗新老师他说这本书他讲到这儿，他一直想表达的一个意思就是，有的时候对于我们的历史，我们缺失了一个视角，我们只带入汉人的视角，我们脑子里面甚至都没有那些少数民族人的思维，不是说你想有就有，而是史书都不给你记。
嗯，
你就需要通过很多的功课去研究，去时间线上，去地域线上，去找出人家，尽量先还原一个人家游牧民族的文化传统跟思维方式，然后你才能带入人家的那个东西，重新再回来看我们的史料，你就会有新的发现。
人家为什么要那么做？
对，为什么要那么做？这个我就觉得特别有意思，甚至我觉得他甚至打通了一些阿拉伯老评书里面的段落。
哦，那些人为什么那么奇怪？
对，为什么那么奇怪？就是你就会发现什么呢？你会发现那些伊斯兰人，他们也受那个游牧民族的影响。
嗯，
就是原本你就我读阿拉伯老评书的时候，我会觉得那就根本就风马牛不相及，那跟我们就完全天差地别。
嗯，
但是如果你换一个思维，你就会发现当中有意思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其实是重新看待历史的，就是随着时代发展你应该具备的一些思维方式。因为你不是古代人，你古代人你总觉得游牧民族是边角料，是中原王朝才是正朔，然后游牧都是野蛮的，都是落后的，都不应该重视的，史料都不给他们记。但那是古代人的思维，作为一个现代人，你就应该正视人家虽然是游牧的生活方式，人家可能也有自己的文化传统跟坚持的仪式的那种方式，是根深蒂固的。所以不是说所谓的汉化就是融合，有的时候汉化只是说有一些政权进入了中原地区，他不得已把原来的一些仪轨文化传统就抛弃掉了。不是说什么叫融合，就是说我们就把它给改变了，我们就把它
给
吸收改变
了，
对吧？人家只是说啊，是我得在你这儿生活，原来那套东西很好，只是呢回到草原去用吧，我们不用了。
嗯，
就像这个仪式，你汉族你说我们想融合它也没融合得了，人家就举这个毛毡子，你可能你看那帮西方人还觉得这是破毡子，有什么可举的，人家就不改。不是你能随便你就能同化的，你汉化不了你也伊斯兰化不了。
嗯，
你伊斯兰你也只是把黑色变成白色，但我们还要举，就这些东西是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地方。
嗯，
所以呢，这个后面就要讲这个耶律阿保机之死，就是从游牧民族的视角来看这个事儿，可能有一个新的发现。那今天这集故事就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